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早晨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头当中运行。今天我们要学习你的话，我们要一起来查考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主，我们愿你啊，真是打开我们心，让我们有个开通的耳朵，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领受你的话语，从你那里领受你的教导和引导。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敬地仰望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把那两个音给 mute 了，要不然会有那个回声。对，那两个话筒 ，OK。好，弟兄姐妹啊，平安啊！今天我想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分享的题目呢是这个蒙恩的记号。那我们都知道在约书亚记这个整个这个约书亚记它的一个主要人物或者说是主角应该是约书亚，主要讲述的是呢约书亚呢他作为这个摩西的接班人，他是怎样的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就是我们所谓的迦南美地。但是呢，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说突然冒出了一个叫拉合的女人以及有关她的故事。所以呢，当你看整个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它的第一章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说这个神他是如何的来激励约书亚，他说你当刚强壮胆，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然后呢，就是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们，就是这以色列各个支派的这些领袖们，他们也说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们怎么样来支持摩西呢？我们也照样来支持你。然后呢，就进入第二章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拉合的故事。然后紧接着第三章往后，他们就继续的在讲约书亚是如何的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如何的来给这些以色列这些百姓来行隔离，然后最后如何的攻克这个耶利哥城，直到呢第六章的时候才仅仅的说提到了这个拉合，讲的是呢他就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就讲到当他们把这个耶利哥城给灭掉的时候呢，只有拉合他们一家能够存活。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看起来呢像是插进了一个与约书亚毫不相关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拉合的故事。然后呢，这就是使我们感觉到这个拉合在这里呢就显得有一点点的特殊。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去读这个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都知道这一章是在讲论这个信心的伟人，你就会发现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说当他开始讲论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当然他是从开始最开始亚伯讲起，但是他讲到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宗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如何如何哈，然后又讲到这个以撒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雅各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约瑟因着信都如何如何，然后最后讲到摩西因着信，然后接下来似乎应该是约书亚了吧，但是不是，他是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呢，就是这个耶利哥城的，就绕这个耶利哥城七天的，是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了，然后再讲到谁了呢？然后就讲到拉合，这个妓女拉合因着信如何这个接待这以色列的探子，然后呢如何使得他们全家没有被消灭掉。然后呢，然后希伯来书就停在这里了，就说我们就不必再讲了，就停在这个位置，就讲到拉合，然后呢就不必再说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嘛，拉合他是有一个相当特殊的地位，他竟然与亚伯拉罕与摩西同列，而他同时代的这个约书亚呢，就是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主角呢，他竟然连提都没有提到。而且呢不仅如此，我们在新约圣经里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开篇第一章在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竟然出现了拉合的名字。所以呢，我们看到显然拉合他在这个上帝的整个的这个救恩计划当中呢，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么拉合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耶利哥城的妓女，他是一个耶利哥城的亚摩利的女子，而这个亚摩利族呢，就是迦南七族之一，是上帝要灭绝的那个族类。所以当我们说到迦南地和亚摩利人的时候呢，那个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当神对亚伯拉罕讲到他的后裔将来的结局将要如何的时候呢，讲到他们要去寄居啊，要到在埃及做奴隶为奴将四百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哈，你要确实是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这里我们知道是埃及地，又服侍那地的人啊，就是要做奴隶，然后呢在那里要有四百年，到了第四代呢他们必回到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在这里呢，神他给出了一个理由，就是说为什么我不马上把这个迦南地来给你的后裔，是因为在这个地的居民就是亚摩利人呢，他们迦南人和迦南这些七族的人呢，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呢因此呢这是不给他们这个马上就给他们的迦南地的一个原因。而当到了这个耶稣亚记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亚记进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是这四百年以后，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呢，神已经将他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了出来，并且呢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以后呢，现在呢他们正要进入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应许之地。换句话说，在上帝的眼里，在神的眼里，亚摩利人的罪孽呢在这个时候他是已经满盈了。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上帝要审判的时候，是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实行他公义的审判，也就是这迦南七族的人要被彻底的灭绝。而拉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哎，他就是这些迦南人之一，他就是这个要面对上帝公义审判的这个迦南女一个女子，他是要随着他这整个的迦南族人一起灭亡的那一位。但是当我们读完了这个约书亚的记的这第二章以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并非如此，拉合和他父家竟然呢没有随同他的族人一同灭亡，反而是得到了拯救。所以希伯来书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拉合及其他们全家嘛，他们最终其实是因着他们的信心蒙了上帝的拯救。所以呢拉合的故事呢，从根本上讲呢，它是一个罪人蒙拯救的故事。罪人蒙拯救其实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哈。所有的人其实都需要被拯救，因为所有的人就像拉合一样都是罪人。当上帝的时间到了以后呢，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当我们进一步思想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整个耶利哥城只有拉合一家有信心呢？也只有他一家蒙拯救呢？为什么只有拉合这一家他呼求说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呢？难道说拉合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他作为一个耶利哥的这样一个亚摩利人，拉合的他的信心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两个探子他进入到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就刚好到了拉合的家呢？而且呢拉合的这个勇气他是哪里来的呢？他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隐藏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那么他的这个勇气是哪里来的呢？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一切其实都不是巧合，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呢，其实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呢，在那里预备，在背后来运行，在掌管着一切。 所以呢，我们知道拉合的故事，它虽然是一个罪人蒙拯救的故事，但是呢，它更是一个罪人蒙恩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上帝呢，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整个这个故事呢并不复杂哈。就是当耶稣亚他带领着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而进入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的时候呢，而耶利哥城呢恰好就挡在他们的前面，如同一道门，他们必须攻入这座城，然后呢才能进入到这个迦南的腹地哈。在这里呢，你们看到有一个叫神庭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读经也读到了，当时的这个约书亚所他们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在这里安营哈。然后呢，这是约旦河，然后呢这就是耶利哥城。在耶利哥城这个地方呢，你看到这其实是一条山路哈，这个路呢从这个山穿过去，然后就进入到这个迦南的腹地。所以耶利哥城呢，它就是一道门挡在那里，而且呢这座城市呢它是靠着山边上建立的，它是依山而建的哈，所以呢它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个山的这个坡上，它的城墙是非常的坚固的。那在历史上呢，它也有多次的有成功的能够抵御外敌的入侵。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啊，是在公元前1400到15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时间，非常古代的一个时间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打仗啊，要攻取一座坚固的城池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城呢围困住。然后呢，但是通常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是要花几年的时间。而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呢，实际上这个敌我双方所拼比的就是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所以它实际上呢，在那个时代呢，你要攻下一座城池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开始。既然呢，耶稣亚他要攻取耶利哥这个城市嘛，按照这个常规来讲，当然就是要派这个间谍啊，派这个探子去侦查那里的情况嘛，要了解什么城防部署啊、军事状况啊，也就是我们所说，我们中国话所讲的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军事行动。所以呢，就派了这两个探子，而这两个探子呢，一到这耶利哥城呢，他就刚好来到了妓女拉合的家。至于你说，哎呀，为什么要到一个妓女的家呢？哈，其实你也用不着想多哈，因为当时这两个探子呢，他们其实是冒着随时会被杀头的这个危险，来打探他们的这个军事情报，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可以就说唯一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我们虽然不了解在当时他那个社会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但是一个唯一的这样一个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说，在这个妓女的家里呢，可能是一个很方便能够打探消息的地方。而显然在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的耶利哥城呢正处于一个战争状态哈，它是高度戒备的，所以呢他耶利哥城王估计也有像 FBI 这样的这种反间谍机构哈。所以当这两个探子刚去的时候，刚到了拉合家里的时候，马上就被人家发现了。所以呢，于是呢这个耶利哥王就派人来到这个拉合家里呢来抓人，而且说得很清楚，我们前面读到经文说得很清楚，有人看见两个人进来，说你得交出来。当然了，拉合呢就是想办法把这两个探子给放走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大致的过程和大致的背景哈。我想在这样一段经文里头，它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拉合的他这一段对话，就是第二章的这个第9节到第13节，这是拉合的一段对话哈。首先我们从这段对话当中，拉合的这段对话当中，我发现就是整个的耶利哥城呢，它的居民呢实际上是处于极度的恐惧和绝望的状态。因为现在呢，以色列他这个濒临城下，而且他人数众多这个敌人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什么呀，他们知道他们这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的上帝实在是太厉害了哈，他们都已经听说了， 这个他们的这个神呢，把他们从这埃及之地呢带出来的时候呢，在埃及是如何了行的实灾，最后呢也把红海给分开了。然后现在呢，他们也经过这40年的旷野，现在呢他们就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城的下面，在他们对面啊，而且也知道把这个当时把他们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边的这个两个亚摩利的王哈，一个是西宏，一个是噩哈，巴山王噩，他们都给杀了。不仅杀了，而且把他们整个的全族都给灭绝了，男女老少没有留下一个啊！用圣经的话说叫进行毁灭哈。其实这个两个王其实是蛮厉害的哈，他们都是能生善战，能英勇无比的。他们这个在他们这个亚摩利人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很强的。所以呢，对于耶利哥城的这些百姓来说，这些居民来说呢，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希伯来人从那边来的人呢，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传说了，而是一个非常现实，他们现在就在他们眼前，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下一个就是要来灭绝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在这些人当中呢，其实在些被他们的这些心都消化的人当中呢，其实也包括拉合，也包括拉合的这一家人。那而拉合其实呢，他是什么人呢？哎，他不过是个妓女哈。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迦南人的这个道德水准是极其败坏，也是极其低下的，像什么淫乱啦、乱伦啦，甚至与动物行淫啊，这都是一个常态哈。所以妓女可能在当时的这个迦南的社会中啊，可能没有以我们今天所想的那样的不堪。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拉合他也绝对不是什么贵族啊、精英啊、有地位有身份那种有学问的人士哈，他不过是一个为了生存而卖身的一个小女子而已。他的社会地位其实是非常的卑微，而且是那种典型的弱势群体啊。而此刻的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拉合呢和他们全家就和耶利哥城的所有的居民其实都是一样，他要面对的是这位他称为上天入地的神的审判。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其实当我们看这个英文的时候，就可能会相对的清楚一点哈。他是讲到说For the Lord of your God, He is God in heaven above and on earth below. 所以他这是讲到说，你们这个神呢，其实他是在天的上面，又在地的下面。所以这换句话说呢，你们这位上帝他是不在天和地之间的上帝，也就是说这位上帝他是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以内的上帝，他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以外的上帝。换句话说什么，拉合他知道以色列的神呢，这个耶和华神呢，其实他就是那个超越一切掌管一切的宇宙真神。所以我们就会要问哈，你一个这样在社会底层的这样一个妓女，你哪里来的学问，你哪里来的知识，甚至于你哪里来的这样一个思辨的能力，可以对这个宇宙万有的真神能够有如此清楚的认识呢？那么神在埃及的作为，在约旦河西岸整整这一切的作为，包括这灭了这个两个亚摩利王，这些整个的这个作为，整个耶利哥城人都知道，为什么只有拉合这样一位这样一位小女子，她会认识到说这位神是上天入地的神，是整个人类的神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那个超越一切上帝的作为。所以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拉合，而且呢，不仅如此，他也在这个历史的当中，就是在拉合现在所面对的这种情况生命当中，他要预备他，要预备他的信心，所以使他听到了神的这个在以色列的在埃及地的作为的时候呢，就使他能够明白，使他能够相信。所以我们知道 拉合之所以能相信呢，是因为上帝在他里面做的工作。所以当这个以色列这两个探子出现在这个拉合的家里的时候呢，那时候的耶利哥的国王派人来抓这个两个探子，要求拉合交出这两个探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拉合他的信心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的信心那在这以前就已经建立了，他也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他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而且不仅仅是他自己要冒生命危险，也包括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他全家人的性命都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当中哈。所以对拉合来说，对他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信了以色列的神是那上天入地的神，而且呢，他也早就已经下定了决心来投靠这位神。所以在这样一个生死的关头呢，拉合他要先做决定，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哎，想想这个宇宙大爆炸，其实你都来不及了，你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你必须马上做出抉择。所以呢，我们所以知道在此刻是这个时候，拉合呢，他的信心实际上是要面临一个真正的考验，要面临一个试验。所以他的信心虽然早已经有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被验证。所以这就是使徒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他提到这个关于信心与行为时候，他居然以拉合为例子，说拉合他之所以这样做，他做呢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雅各的论点，就是说信心若是没有行为便是死的。所以拉合的信心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他做出的决定呢，就决定了他们全家人的命运，不仅仅是决定了他们今生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永生的命运。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其实是要被试验的。在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看到所有的信心的伟人，其实他们都是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们知道比如亚伯拉罕，对不对啊？他是信心之父，所以神呢要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上，我想这应该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故事哈。其实就是连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要在旷野里面对魔鬼的试探。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呢，其实呢我们的这样一个信心的考验呢，都其实未见的时候一定会像这个亚伯拉罕呀，或者像拉合呀，他这样有很极端很戏剧性的事件啊。但是不过对于我们每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说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的信心呢，你对上帝的信心其实都是参与在其中的。就是你对你生活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当你做出决定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对你信心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呢，其实我们的信心呢都要面临考验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呢，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呢，他们其实所有的人虽然都听到了这个神在埃及地的作为，也看到了这个他们这个同族的亚摩利这两个王的下场呢，但是呢只有拉合一个人是有信心，只有他一个人他愿意冒着这个风险来拯救这两个这个以色列的探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他里面做这样一份这样一个善工，在他里面做的善工。所以呢，这是上帝的一个拣选，所以呢，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基督为主；若不是神的怜悯，悖逆的罪人是没有人能够回转的。其实拉合也是一样的，若不是神的怜悯领导他，若不是神在他心里面做这样一个工作，他其实和那些耶利哥城的人是没有区别的，他的结局最后也会和他们一样。 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呢，也可以看出神他的奇妙的作为，就是这两个探子呢，他怎么就刚好来到了拉合的家呢？我相信在耶利哥城呢，其实不会只有一个妓女的，而我们的神呢，他从来不掷骰子，在他也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所以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其实也发现到什么，就是这两个探子他的这个侦查行动其实是很奇怪的，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打探到什么情报，他刚到拉合家就被发现了，然后呢，然后你就不能够再继续的来刺探情报了，然后就走了吗？所以仿佛是什么呢？仿佛他们这一趟的这个任务呢，到耶利哥城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们就是专门来找拉合的。所以在约书亚的第六章第十七节呢，当这个约书亚呢，他讲到这个拉合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哈，他说这个在就是耶利哥城所有的都在这个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们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那在雅各书也讲，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然后呢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所以我们注意到这里头这两段经文，他都讲到了说他不是讲到是他们是探子，而是讲到他们是使者。所以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两个探子是神专门派去的使者。使者是干什么的呢？使者他就是 messenger， 就是专门来传递消息的。所以他这两个探子实际上就好像这个神专门派去的这样一个使者，让他能够拉合能够有机会，能够让他的信心被考验，并且呢能够让他们家人得拯救。所以呢这个拉合，我们再次思想哈，就拉合他与亚摩利人，这就是耶利哥城的这些亚摩利人，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其实他没有什么区别，在人看来他没有区别，但是呢我们从神的角度看，我们从属灵的眼光看，他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他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一个蒙爱的人，他是一个神的爱临到他，神的恩典临到他这样的一个人。并且呢这个恩典临到他以后呢，他是有记号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挂在他们家窗户上的那根红绳子哈。所以当这个拉合他把这个耶利哥王派来的这些人呢，他给打发走了以后呢，他就对这两个探子说哈，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十二节啊，他对这两个探子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这个实在证据英文叫 a sure sign。 所以拉合在这里呢，他要求这两个探子给他们一个确确实实的证据，而且呢他们还要他们向什么？向耶和华神起誓。他所要求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记号呢，就是什么？就是当耶利哥城被攻克的时候，他和他父家不会灭亡。而且这个记号呢是确实的，就是说是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的。而且呢这个记号它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一种保障。凭着这个记号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攻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们必须保证他们全家性命的安全。于是呢这两个探子呢和这个拉合呢，其实他们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我们从他的对话中看到，这个协议呢他其实呢是有些特点，有三点哈。第一呢，这个探子要求是什么？他说你不能出卖我们。换句话说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要把这两个探子放走的时候，这两个探子还不能够马上就过约旦河回到那个以色列那边安全的地方，他要先在这个耶利哥这个王他们这个势力范围内要躲几天以后，然后他们再过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能够反悔，因为他们还是可以出卖他了，是吧？这个过程他你不能够反悔了， 因为什么呢？你必须持守你的信心，你必须持守你的信仰，因为你已经投靠了我们的神的耶和华，你是不能够后悔的。第二点呢，他说他这个探子跟他讲说，你需要把红绳子呢系在窗户上作为信号，而这个记号呢，作为记号，而这个记号呢，使得将来以色列人在攻城的时候是能够辨认出来的。然后第三点，他要求什么？他说，你的家人必须在你们的这个屋子里，必须在这屋子里等待。也就是说，你要与耶利哥城人的亚摩利人呢分开。所以呢，你们而且呢必须在里面等候，因为你不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攻城。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拉合这个故事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画，看到一个意象，就是神他是怎样对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灵魂，一个具体的生命，他是如何来拯救的。首先呢，我们看到什么？你不仅要有信心呢，你还要持守你的信心。你不能说，哎呀，我信过，我曾经信过，我受过洗啊，我曾经是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样。就像这个拉合一样，你不能说哦，前面你刚救了两个探子，后面又把他们卖了。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信心是假的。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约定，这个探子和拉合这个约定，它是无效的。其次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里还有一个确实的记号，这就是拉合他所要求的。这个记号呢，其实是他们全家能够被拯救的证据。凭着这个记号呢，以色列人他们是一定不能杀他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向耶和华神发过誓的。所以这个记号本身是一个保证，而这个保证是来自神的。也就是说，凭着这个记号，以色列人必须兑现他们的承诺。而且呢，这个记号是真实的，是可见的，是一根红色的绳子挂在拉合家的窗子上，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都能够看见。但是呢，他们虽然看见了，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所以呢，他们看见了呢，就如同没有看见。另外呢，以色列人也是可以看见的。当以色列人看见这个绳子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呢？他就知道这个房间里的人，他们就不再是和这个耶利哥城其他的居民是一样的。拉合和他们全家自己呢，也是能够看见这个记号的。特别是他们在这个房间里等候的时候，这个红绳子就是他们的盼望，是他们被拯救的一个确据。最后呢，最重要的是呢，其实上帝也是看见这根红绳子。所以在这个记号里，拉合和他全家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怜悯所连续的，也是他分别为圣的，是属他的一家。所以呢，这根红绳子其实呢，在这里它是一个拣选的记号，一个属神的记号，也是一个蒙恩的记号。再有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拉合其实他必须和他全家都在这个房间里面耐心的等候，等候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城的这一天。在这期间呢，他们必须始终呢在这个房间里，并且呢与耶利哥城里的他们的同族的亚摩利人分开，而且他们的生活呢肯定是不能够再和从前一样。拉合他不能够再做他从前的职业，而且他们家的人的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必须呢守候在这个房间里。所以他们不能说，哦，我今天晚上反正估计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打不进来，我去出去再去去跟这些亚摩利人再去混一混，是他们是不行的，他们必须按照约定在房间里等候。所以而且呢，从后面的经文，就是说从这个约书亚记后面的一些经文，我们看到其实他等的这段日子还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因为在这之后呢，这个约书亚他们还做了许多的事情，其中包括呢给他们所有的这些男丁呢来行隔离，而且这个人数呢其实是很多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表明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去攻城。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当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整个故事的结局的时候呢，就是说，当这个耶利哥城最终被以色列人攻陷了以后呢，拉合他遵守了约定，以色列人他也遵守了约定，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整个的耶利哥城的亚摩利人，他们都被进行毁灭，唯有拉合一家得到了拯救。不仅如此，他们这一家人呢，最后还成了犹太人的一部分，而且呢，拉合还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先祖。所以在人类的这样一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呢，这是一个有极大荣耀的氛围。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整篇的约书亚记当中突然插入一个第二章，看似一个毫不相关的一个关于迦南一个妓女这样一个被拯救的故事。那么整个的这个约书亚记它其实是一个像一个如此，而在第二章呢，拉合故事这样一个插入呢，在这样一个如此大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就显出这样一个外邦的这样一个很微弱很弱小的这样一个女子，他们这样一个蒙拯救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显出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上帝呢，特意拣选拉合一家作为整个这个耶利哥城唯一能够活下来的一家。我们也看到拉合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他跟那个城里的所有的人一样，甚至于呢，他 论地位，他是地位的卑微，论财富他是非常的贫穷，论学识我想他很可能是个文盲。所以拉合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力也无法自我拯救的人。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被拯救纯粹是神主动的作为，是神的慈爱能够临到他，因此也就彰显出神是一个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正如神在摩西面前宣告他自己说，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拉合的故事呢，它其实是一个罪人蒙爱被拯救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新约圣经中拉合有如此高的地位。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他与亚伯拉罕同列。而在新约圣经中呢，当他被提到的旧约的女人当中呢，他提到的次数是第二多的，第一多的呢是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是四次，而第二多呢就是拉合，一共提到过三次，并且他的名字呢还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所以呢，在约书亚记的这第二章这样插入这样有关拉合的故事呢，他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拉合其实就像我，就像你，就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缩影。首先呢，神在创世以先呢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也是一样的。然后不仅如此，神还要在历史当中来实行一个这样，来做出一个这样一个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并且呢还要安排这个历史事件能够让拉合被听到，然后在四十年以后被拉合听到，并且呢当他被听到的时候呢，他还要在他的里面做那个工作，使他听到了以后能够相信。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在历史上呢，神他刻意安排了有一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神还把这个历史事件记载在圣经当中，使我们在2000以后呢， 也能够像拉合那样听见，并且呢也能够像拉合一样呢，就是神也在我们心里做工，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不仅如此，神还在历史当中还要差派他的使者寻找拉合，这就是圣经所说他要去寻找失丧的人，并且呢还要安排一个场合一个时机使拉合的信心被考验，被考验之后就显出拉合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或突然有一天一个场合就有一个人来对你传福音，就有一个人对你说耶稣爱你，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心也时时刻刻是要被考验的，特别是当我们面临到苦难的时候，那是神刻意给我们安排的让我们的信心得到考验的时刻。最后呢，我们也从这个拉合这两个探子的约定，这个约定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拉合他是需要持守他的信心的，他要持守到他被拯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此外呢，还有一个在对拉合他还有一个确实的记号，就是那根红绳子系在拉合家的窗子上，这是一个呢可以被看得见的记号，那些执行上帝公义审判的以色列人是可以看见的，拉合和他全家的人也是可以看见的，天使也可以看见，上帝也看见。所以这个记号是拉合和他们全家与他们同城的耶利哥人分别开来，就是他们不再是耶利哥城的居民，他们已经是属神的百姓。所以这个记号呢，是一个蒙拣选的记号，是一个信心的记号，也是一个蒙爱的记号。这个记号呢，是拉合和他家人必然被拯救的保证，只要他们遵守与那两个探子的约定。我们也是一样的，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印有印记的，这个印记使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这个印记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以后呢，使这个世界上的人就能够看出来我们与他们不一样，而且呢这个印记呢还在我们心里面一同与我们做见证，说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印记也是我们最终得拯救的保障和凭据，这个印记显示出我们是蒙上帝拣选的，我们是蒙上帝怜爱的，这是我们蒙恩的记号。最后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拉合这一家他需要在那个房间里面等候那个最后的时刻，等候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城的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全家被拯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等候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房子里面，这房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永生上帝的家。我们要在这里面警醒自守，等候那最后得赎的日子。这就是拉合的故事，圣经刻意地记载下这个故事，为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历世历代的信徒从这个故事当中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的上帝他是怎样的具体的刻意的拣选，刻意的安排，刻意的成就每一个卑微像拉合的人，能够使从而能够使我们能够蒙恩，使我们能够被拯救。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是有蒙恩的记号的，就像拉合家这个窗子上的红绳子，这个蒙恩的记号是确实的，是能够被我们自己看见，能够被这世界上的人看见，能够被天使看见，也被上帝看见。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到底 有没有这样的记号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你实在是那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都是些卑微不配的罪人，我们本该死在那个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你竟然拯救我们。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巧合的，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你在万事以先，而是你在永恒当中精心的来计划，精心的来成全，精心的来保护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我们是被你拣选来在这世上，这个末后的时代来为你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